好，我们周日装药盒，顺便呢，咱们闲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啊，咱们继续赛博吃播。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开始装药盒呢？因为昨天没睡好，所以今天要早点睡，早点出来开始装药盒。装药盒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小话题，这些小话题呢，你说单独录一期节目来说又不太划算啊，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最近网上有什么心梗啊，欢迎在这里来提，然后呢，我们一起来讨论。首先呢，我们的标题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淡水鱼有刺儿，而欧美的淡水鱼没刺儿啊？这个是我今天看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短视频啊，这个先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儿的鱼呢，基本上是叫鲤鱼系啊，就是什么青草鲢鳙啊，都是这种玩意儿。这种东西呢，都是有刺儿，而且有很多很多小刺儿。而欧洲和美洲的这些鱼呢，就是淡水鱼啊，可能更多的是鲑鱼啊，还有像鲈鱼，这个呢就没有这种小刺儿。相对来说，吃起来就比较方便。然后就有一位博主说：“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啊，所以今天呢，咱们讲的是吃鱼的事情。啊，先从吃鱼开始啊，待会儿咱们再说杨梅啊。然后这个，看还有人说欧美还有淡水鱼吗？不是都出吃？泰国大鲶鱼嘛，有，欧美淡水鱼自古以来就有啊。但是欧美淡水鱼呢，有一个比较奇葩的问题，就是普通穷人或者普通的民众其实并不怎么吃的东西啊，或者吃的少。而欧美的淡水鱼最主要的食用者其实是传道士，就是呢，他们好像也是不杀生，所以呢，他们不吃猪肉，不吃这些东西啊，就各种的肉禽啊都不怎么吃。但是他们是吃鱼的，所以导致呢，就是，在欧美每一个小村庄都要有一个教堂，而每一个教堂呢，后面会有一个小池塘，啊，在这个里边去养一些鱼啊，他们会钓鱼来吃，会补充一些蛋白质吧。那么一方面呢，他们吃了很多的鱼啊，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些教士们把所有的叫什么东西给收拾干净了啊？把所有的陆地龟给吃干净了，因为这些龟也好，鳖也好，它也是在池塘里生存的，所以教士们认为说，哎，既然上帝也没太说清楚，咱们就把它吃了吧。啊，所以欧洲是，各种的陆地龟哈被吃掉。那么咱们回到这个话题上啊，为什么中国的鱼有刺儿，而这个欧美的鱼没刺儿呢？啊，这个是比较好玩的啊！大家注意，就是鱼这个东西，大主刺儿都是有的啊。这个包括这个一些这个两边脊骨上的这个刺儿啊，都是有的。那差别在哪儿呢？就是鲤鱼它有好多小刺儿，对吧？在那个小刺儿不是长在这骨头上的，是长在这个肉里边的啊。管这种刺儿呢，叫做棘尖刺啊，大概是叫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为什么会长这种刺儿呢？就是它在高速往复运动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这个鱼肉啊，就是肌肉被拉伤吧，它们就会在这个肉里边长刺儿。其实火鸡腿里边也有这种东西啊，就是一些在这个肉里面的刺，就是你像鸡本身是没有的，就是咱们吃的普通的鸡里头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啊，只有火鸡的腿里边是有这种小刺儿的。啊，或者叫小骨头吧，所以呢，中国的这些鱼啊，就是青草鲢鳙什么这些呢，当然鲶鱼好像是没有这些小刺儿的啊，其他的呢都是有这种小刺儿的。首先呢说原因啊，原因是在冰川纪的时候，欧美呢，它这个鱼就是有这种小刺儿的鱼是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进化的，没有特别完整的鱼。 就会有这种东西，然后后来的这种鲑鱼啊、鲈鱼啊，它们是进化比较先进的鱼，它就没有这种棘尖刺了。在冰川期的时候呢，它们的这个淡水河流完全都被冰封了啊，所以导致它们在这个什么上呢？就是欧美大陆上的这些有刺儿的这种比较古老的鱼呢，就都被冻死了啊，所以最后就没了。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到这个，这个冰川期过去以后啊，这个有一些海鱼回流，特别像鲈鱼啊，不是鲈鱼，鲈鱼可能也算海鱼回流吧，因为有海鲈鱼。然后呢，还有这个鲑鱼，鲑鱼就属于是咱们也叫三文鱼嘛，就这个东西肯定是回流回来的。这个所以导致他们这儿的这个鱼都是进化的比较先进的这种回流鱼啊，就是没有这个小刺儿的，都只有大刺儿，就没有这种棘尖刺。而中国呢，这个在叫什么呢？在这个冰川期，咱们得天独厚嘛，也因为另外一头是青藏高原啊什么的，冷气没进来啊，所以这个河流并没有完全被冰封，所以导致呢，这种比较古老的鱼就被留下来了啊，留下来以后呢，中国又是以吃粮食为主，缺这个优质蛋白质，所以呢，咱们从大概很早就开始养鱼啊，就把这些青草鲢鳙啊这些东西养起来啊，去吃这些这个淡水鱼。而这些淡水鱼呢，还有一个特别大好处，就是这个青草鲢鳙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吃的少，长得快，对吧？你说吃点草鱼嘛，就吃点草，这个其他的有一些鱼可能就是吃垃圾啊，吃什么这些东西，就它投放的成本很低，然后呢产肉产的又很高，所以这些鱼呢就一直被咱们作为什么四大家鱼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就一直流传下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使筷子啊，就是吃鱼吐刺儿这个事儿呢，从小就得练啊，这块儿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西方人呢，因为使刀叉，对吧？你要让他们去吐刺儿呢，这个稍微有点难啊。而且绝大部分的西方人其实没有太经过这种训练，就是我们以前要请老外吃鱼的话，就一定要搞明白这个鱼里头到底有没有刺儿啊，这个否则会出事故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第一啊，因为在这个冰川期的时候，我们这儿的鱼并没有都冻死。第二，我们缺乏优质蛋白啊，所以就一直在养鱼。这个鱼呢，养起来又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第三，我们使筷子啊，所以一直呢吃这个鱼都吃的，就是吐刺儿的鱼，我们都觉得还可以啊，就这么一直吃下来了。大概是因为这三个原因啊，导致了中国吃的鱼都是有刺儿的，啊，或者有这个小刺儿啊，就西方人吃的鱼也有刺儿，但都是大刺儿。像咱们吃鲈鱼啊，吃这个，包括吃鲶鱼啊，也都是只有大刺儿，没有小刺儿。但是你要吃这种，这个叫什么鱼呢？吃这个草鱼啊，吃这个，鲤鱼啊，那个小刺儿都比较多。大概就是这么个故事啊。然后呢，说杨梅啊，杨梅呢以前吃过，但是今年真的没吃。杨梅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就真的是活该啊。他们能不能做出好杨梅来啊？说这个不泡药水的杨梅能不能做出来？能啊，因为所有出口的杨梅都是不泡的，而且那东西极贵，就是我们每年也出口一些杨梅。但是国内的杨梅实际上都泡啊，因为你不泡的话，它没法进行长途运输。你在这样的一个价格下，你就必须得泡。那么这现在呢，大家就发现，哎，我们原来吃的所有杨梅啊，这么多年吃下来都是泡过的，就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泡的啊，所有杨梅都泡。这个不泡根本走不出来，你不泡的话，这杨梅上全是虫子，因为它这个水果的这个形态就是这样了。那么大家就说不费这劲了啊，我们就不吃了，对吧？至于说，有人在那哭啊，说我们种了这么多年杨梅，我们自古以来种杨梅，几百年杨梅种下来，怎么就不行了呢？早就该不行了啊！既然它能够做出出口杨梅来，那它就应该能够做出符合要求的杨梅来啊！它这么多年一直都不做出来， 最后是这个被曝光了以后，还去打击报复人家那个记者，对吧？然后呢，说，哎，我现在这个又检测了啊，这个合格率100%，只要合格率是100%，这事儿就是扯淡，不可能的，所以就别费劲了。杨梅呢，以后这个水果我们就不吃了，就完了。啊，如果你在国外的时候，我想吃呢，还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就跟那年曝光那叫什么东西来着，老坛酸菜面啊，就是那个泡那个酸菜，所有出口的都是合格的，就是咱们知道怎么做出好产品来，只要是在国内的都不合格啊，全都是拿这个很低端的、很烂的这个菜去做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就是你不检查呢。对吧？他就会做这个烂的。他实际上这个东西还是怪政府，还是怪整个这个制度和体系，对吧？如果你不检查，那么谁把这个东西做好了，成本高了，他反而吃亏，最后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对吧？你这个有检查权利的人，他为什么不好好检查？因为他要权力寻租嘛，对吧？我说谁合格谁就合格，我说谁不合格谁就不合格。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没有标准了，我说了算啊，出口呈现了，那我就可以挣钱，我就可以收钱了，对吧？好不容易这个考公考什么的，或者说家里啊，这个可能几代之前死过人啊，以前就说啊，3000万人死掉了，这个我们就是应该掌权，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这些人啊，那他就要拿这玩意儿去换钱呗，那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的食品都不可能安全。啊，大概就是如此一个情况。欧美还有淡水鱼吗？啊，都是，这个鲶鱼呢是一种产量极高啊，而且呢，这个就是它就是饲料跟那个就是他们叫什么四重比还是叫什么东西，就是投多少饲料进去，然后产多少肉出来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的一种东西啊，而且很多鲶鱼是喂大粪的，就反正不是特别干净，但是。真好吃啊，又肥又香那个东西，就是特别吃水煮鱼什么都是鲶鱼，我还真没吃过泰国鲶鱼啊，但是越南鲶鱼我是吃过的，然后呢，这个国内的各种鲶鱼也都经常吃，特别是吃水煮，这不是水煮鱼也是鲶鱼，就是你只要上那吃各种的鱼的菜，他不跟你说现在全是鲶鱼，因为这玩意儿最便宜，长得又快又便宜，还有像什么清江鱼啊什么这些，实际上都是鲶鱼。所谓清江鱼呢，是一个地方商标，它是在，叫什么？就是好像是四川还是哪儿那个清江这个地方产出来的鱼啊，就是我们这个江里产出的各种鱼都叫清江鱼，实际上就是鲶鱼。然后像印度他们做那个鲶鱼，哇，那叫神奇，就是你就看那一个盆里的一个网箱里吧，全是鱼，那鱼就是挤得已经没有水了，光剩鱼了啊，他们可以把这样把这鱼养出来。鲑鱼、鲈鱼都是海鱼，但是海，我现在一直没搞懂那个海鲈鱼跟咱们吃的这个淡水鲈鱼是一种东西吗？反正他们就说这是一种回流鱼啊。在日本还没吃过淡水鱼啊，是不是这个易繁殖、能大规模养殖的都是骨头多的？还真不是。日本因为它是岛国嘛，你吃海鱼方便，淡水鱼还得养，对吧？你出去捞多省事儿啊。欧洲可能有啊，但是北美真没有人吃本土的淡水鱼。哎，北美的这个叫什么鲤鱼泛滥，好像也是这些东西，就是从亚洲整过去的各种鲤鱼、草鱼，就好像也是这些玩意儿。他们自己可能真吃不太了这玩意儿。有淡水鱼啊，但是北美只吃能片出片儿的这个鱼哈。那这个能片出片儿的肯定不能有这小刺儿，有小刺儿没法整。难道河豚不是淡水鱼吗？河豚应该是淡水鱼啊，河豚应该是淡水鱼。日本吃河豚吗？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咱们应该是扬州吃河豚啊，就是，好像是应该是扬州啊，这个地方吃河豚，但是我没吃过，我还真是从来没有吃过河豚。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据说是很鲜美。啊，我们小时候就是大户人家是会吃这个河豚的，因为我们家是常州人，啊，那个家里是有吃河豚的这种习俗的， 那时候我姥姥跟我讲的，就是说吃河豚呢，家里头要打个伞，对吧？必须搞得特别干净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然后在上头打个伞，在底下做这个河豚，一点尘土都不能有啊！你稍微脏一点，就有可能吃的有问题。而河豚里头最美味、最好吃的是河豚肝啊，因为肝呢也是河豚里头毒性最大的一块，主要是就是它是吃各种螺丝啊，吃这些东西，就是河里的这种小的贝类，吃完了以后呢，把这些毒素积攒在肝里面啊，所以吃这个东西是最香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是就是人工养殖的河豚是没有毒的啊，因为你没有投放那个有毒的这种饵料，对吧？它是吃这些野生的这种贝类啊，什么螺丝啊，吃这东西，然后最后把这个毒素积攒起来的。你如果把它搁在那儿网箱里去养的话，它就没有这些饵料，它最后吃出来那个河豚是没有毒的，但是也很香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河豚主要是日本在吃啊，北美、非亚基本都不吃整鱼，他们这个见不得死鱼眼睛，好吧？这个你比如像三文鱼啊，就是鲑鱼嘛，金枪鱼啊，这些都是切了块吃的啊。像日本吃什么秋刀啊，什么那个不也都是小条的那种鱼吗？但是那个鱼里头也没有小刺儿，鲑鱼也是海鱼啊，这个只是产卵在近海这个鱼床上啊，基本上脱离海水活不了的鱼都算海鱼。但是也不能这么算啊。你像咱们在这边吃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虹鳟。啊，就是中国的三文鱼呢，叫鲑鳟类鱼啊，就是这种鱼呢，有淡水鱼，像鳟鱼实际上都是淡水鱼，不去海水的，长得跟那个什么一样啊，跟这个鲑鱼是很像的，吃那个肉也是红的，也是可以生吃，但是那个虹鳟生吃其实有些问题啊，因为它完全在淡水里头，就是寄生虫会稍微多一点，就是原来我们在北京周边是。好像密云水库啊什么的，是可以吃这种虹鳟鱼，这个生鱼片的啊。后来呢，中国政府为了让这种淡水鳟鱼可以成为三文鱼正常销售，专门改了国家标准啊，说以后那个所有鲑鳟类的鱼啊都可以叫三文鱼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国内吃的大量的这些三文鱼，实际上都是淡水的啊，就包括这些鲑鱼都是淡水的。然后像新疆啊，现在出三文鱼还是出的非常非常棒的，啊，他们呢应该是在咸水湖里头，在这种地方养出来的，啊，反正在这里就是各种的赛博朋克啊，而且跟生物相关的各种赛博朋克也是在发生的。谁说河豚是淡水鱼的啊？河豚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我真的不太确定啊，这个你们去查一查去。还有西方餐桌礼仪认为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吐出来，平民没那么讲究，贵族不行，好吧？其实，在西方主要吃鱼的原来就是传教士啊，他们是要吃鱼的，其他的人可能贵族可能吃肉啊，这个平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蛋白质的这个摄入方式了，可能吃肉也多一点，因为欧洲其实人口密度一直没有达到咱们这么高。所以他们可能一直都是有猎人啊，还有像这种畜牧啊，都是存在的。像咱们是人口密度实在太高了，所以最后就只能吃，这个淡水鱼。出口的杨梅，俺买过啊，16刀一磅，是出口的杨梅是很贵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最近就是所有在那儿哭的这些人啊，说我们种杨梅很亏啊，很艰难啊，这种人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啊。这个绝对不要因为同情他们去买杨梅，因为他们是有能力把杨梅做好 啊，它出口的都是做好的。后来人也讲说，为什么出口的就行啊？这个进口这自己吃的就不行？他说自己吃的这个杨梅呢，它是抽检啊，抽检只要合格了，你就可以去卖了，剩下我就不管了，对吧？在这个过程中才可以上下其手，才可以权利变现嘛，权利寻租嘛。而出口的杨梅呢，是这个海关，中国海关查一遍啊，全量查。然后到那头的进口的海关，比如美国呀或者加拿大这个海关进口这东西以后，也要全量查，有任何不合格就直接的就退货了，就不要了。那么这个他就不敢啊，所以都会很认真、很小心的来去处理这些杨梅。中国不是说执行不了这条标准，只是你执行完了以后的话，这个权利寻租的这些官员就没有地方去吃拿卡要了，对吧？因为一旦大家执行比较严格的标准，那农民其实无所谓的，对吧？我们就按最严格的标准造就完了，只要大家都按这标准做，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没毛病，对吧？但是官员就没有钱了，所以这里头唯一啊，就是执行严格标准唯一受损的是官员。为什么说这个事儿依然是制度的问题呢？我今天在日本的高级超市看到中国产的杨梅啊，超大颗，六颗2000日元，2000日元是多少钱啊？这个我算不过来。驱虫用超声波水洗不行吗？基本上虫子和虫卵都能洗出来。你看看杨梅那个形状，那个状态，我觉得把它洗出来还是有点小难度的啊。以前不是还有过去日本买中国产的马桶圈吗？啊，这个倒没听说过，也有可能，反正到那边它的质量都比较好。你这标题取得真好啊！对啊，所以我们前面先讲了这个鱼的事情，起了这样的标题呢，我们就先把这事儿讲了，对吧？剩下的呢，就是最近有些什么新奇的事情，咱们来说一说。杨梅的事儿呢，咱也说过了啊。这个老范也算这个提供了自己的观点吧。超声波发热啊，而且果肉都碎了，这就真不知道啊。我反正我对于杨梅这个事儿已经没什么想法。老坛酸菜香浓入味，是啊，出口的都是好的啊，都没问题，都可以满足要求的。中国人自己吃的就不行啊。这个核心原因就是。官员要寻租，没有任何其他原因。脚气酸菜，我看辟谣视频说，虽然看着恶心，但其实都是符合国际国标的产品啊。这个我这个事儿，你愿意信没办法，这个反正我是不信。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这个真搞严格的分级定价，那肯定会有一批受不了的穷人。想尽办法白嫖。你看看山姆的山东停止试吃，就开始就可以管中窥豹了。这个山东这个事儿呢，我还真没有去研究啊，因为我每天去，不叫每天吧，每周都会去山姆。山姆呢，真没看到过谁把这个试吃吃了一半的东西放回去。我觉得呢，可能还是有人在坑他啊，就是有竞争对手在故意放这个事儿，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因为山姆本身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他们也会有定期的巡查，山姆的员工也是很多的，不太会有说我吃了一半给你放回去这种事儿。我觉得是人为破坏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别开那么大，你又不是碎结石啊，这个还是在说这个什么的事情啊，还是在说这个超声波洗杨梅的事情，这个我真不太确定到底行不行啊，因为我们见过那个超声波洗小龙虾，反正我不知道那玩意儿洗完了到底行不行，是不是有刺儿的都被吃光了啊？还不是，它那个有刺儿的呢是都被冻死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他们自己也不怎么吃，对吧？这种有刺儿的也不怎么吃，最后就这样了。其实欧洲淡水鱼没刺儿是一个常见错觉，欧美淡水鱼也有鱼刺，只是鱼的种类、处理方法、饮食文化不一样。这个，所以你会觉得中国的鱼刺特别多啊，特别多刺啊。它是这样的，就是。大刺儿都有啊，像咱们呢，比如说像鲈鱼啊、鲶鱼这种，就只有中间一根大刺儿，里头没有小刺儿啊，或者他们叫极尖刺的这种呢，我们就叫做没有刺儿了。就是欧洲的鱼呢，就属于只有大刺儿没小刺儿，因为有小刺儿这种，就是有这个极尖刺，就是在肌肉里边长刺儿的这种鱼呢，它是进化的没有那么完整的鱼啊，所以在这个。就是冰川季的时候，中国的没冻死，他们都冻死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北美泛滥的是亚洲鲤鱼啊，土腥味儿特别重，问两下就够了。土腥味儿重，你可以红烧啊，对吧？这有什么问题吗？而且我觉得这个像黄河鲤鱼。切段炸，把那个小刺儿直接炸酥了。哎呀，那玩意儿真好吃。切段炸完了以后，裹点面炸啊，炸完了以后去这个什么去啊？去这个蘸椒盐吃啊，那真的是美味啊。河豚不是深海鱼吗？啊，你说的是海豚吧？我复制你的标题问 AI 了啊，那 AI 怎么说？我也是今天看了这么一个事儿啊，以前去日本吃过虎河豚，确实挺鲜的啊。这个河豚我还真没吃过。常州人啊，对，我是常州人，但是我没去过常州，就我属于祖籍常州啊，我从自己没去过。河豚不是深海鱼，钓鱼经常能钓到，一般都是直接扔回海里去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谷歌好贱啊，AI Pro 用。超低价骗你进去，然后砍掉起码90%的权益。哎，这个谷歌我已经对它不抱什么期望了。河豚本身没毒，有毒的是河豚生长过程中吞进去的藻类，有这些藻分泌的神经毒物被沉积在河豚体内，是藻吗？还是别的东西啊？我这真不太确定。我只是知道，就是人工养殖的河豚就没有毒了，但是呢，依然很鲜美。这个北美超市里的就是 BASS 就是淡水鱼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BASS 都是远洋捕捞的，你看你们自己先炒明白了再告诉我啊，这玩意儿这个我不了解啊。养殖的河豚其实还是有毒的，我以前就问过厨师，都说养殖的无毒。那卵巢能吃吗？他说不能啊，这个吃了会死。这个我没吃过啊，这个下次我什么时候吃一次，然后回来跟大家汇报。新疆那个也是虹鳟啊，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搞不清楚。你去谷歌一下这个，那你们自己去谷歌吧。你真的在美国、加拿大整点淡水鱼啊，不做熟了根本没法合法卖。啊，这是为什么？哪条法律规定了不许卖生鱼了？你别跟我犟，我跟船出海打过鱼，啊，这个，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了啊。你要是用过工业超声清洗，就讲不出清超声波这种话了，啊，这个不要吵架啊，不要吵架。食品工业，不算工业是吧？啊，这个不要吵架啊。这个 BASS 和 BASS 有区别，那这玩意儿你这就没法讲了。对吧？政府的市场监督有问题，导致制作优质食品的企业获利不如红线两边跳的食品企业。还有一点是人的问题啊，优质食品成本高，风险也高，导致要保持利润率，要保证利润需要分等级，一旦分等级就会出现，炮打山姆。搞资产阶级超市的复辟， 啊，这个山姆这种事儿，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太去担心这个事儿啊，就跟什么似的呢？就是，人说啊，苹果电脑啊，苹果手机质量有问题，你听就完了啊，这不可能的事儿，对吧？如果苹果有问题，其他就都没法使了。然后每一次报这个食品质量问题，都是什么麦当劳、肯德基、什么星巴克，然后必胜客都报这个。这都是中国食品安全的标杆企业啊，没有谁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了，对吧？这个，所以报山姆呢，就是这么简单个事情，就不用太去信这个，信这玩意儿就真的是认知有问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多一个，好嘞，搞定。我就问你啊，你真整点淡水鱼啊？你能拿下这个是健康的证书是吧？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要反驳一下，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避免权力寻租。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呢，肯定制度里头都会有人想去做权力寻租啊。但是呢，有些制度呢，他们会说我们通过开放、通过审核、通过监督啊，来去把这个权力寻租的空间变小啊，然后呢，通过这个多党去相互之间的举报啊，相互之间的监督呢，来去不断的完善。而有些制度呢，说我们不允许监督啊，然后不允许有质疑的声音，那这个权力寻租只能变得越来越厉害啊，这个没有什么办法。那么这个到底哪里是允许监督的，哪里不允许监督，自己去猜。食品工业用超声波清洗来，你说是有啥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想起有一些日本的水果，如果是海外产的，都会写上是契约的果园，或者说是自己公司的果园生产的。哎，这个呢，我倒觉得不用太纠结啊，因为写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卖。日本人在这块儿呢，其实以标准也没有多高。日本不就出现过把中国产的那叫什么鱼来着？鳗鱼啊，然后号称是日本产的啊，然后这个来去销售的这个情况啊，最后是被曝光了。搞定，药盒装完了。那这个盖儿呢？啊，这儿呢？就是包装上印什么呢？不要太在意啊。你像中国的好多牛奶上都写的是澳洲进口啊，北美原料，然后欧盟标准，然后牛奶，对吧？这玩意儿就属于自相矛盾。但真的卖得好，那这个没办法，对吧？实力什么东西啊？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榴莲就是用超声波洗的，我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是不吃榴莲。榴莲、榴莲酱、榴莲的所有东西我都吃不了啊，那个味道实在是太冲了。一来榴莲有硬壳，二来水洗冲就够了啊。这我还真不知道。那老板会傻到拿超声波洗羊啊？这个我们不要去呛了啊，这事儿没必要了。这个进口的榴莲都要求洗，国人连迪士尼的优先通道都会觉得不公平。评论说的什么按价格分级啥的，在国内这个普遍要求平等的社会里，感觉比较困难啊。这个其实没有这事儿。上次这个谁？塔主在这儿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吗？中国之所以觉得不公平，是因为这个人实在太多啊。就是你不去买那个速通票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办法去很好的去游玩和体验这个东西，对吧？你在那儿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然后肯定会觉得非常非常不爽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你在日本啊，在香港啊，在美国呀，对吧？你不买这个速通票，你也可以开开心心在里面玩耍。啊，中国还是资源有点太紧俏了啊。欧洲人用刀叉吃 鸡肩多刺的鱼啊，那画面想象一下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吓人。红烧也盖不住土腥味儿，北美的亚洲鲤鱼根本就没法给人吃，这个我就不太确定。其实你像国内鲤鱼也是挺腥的，啊，后来之所以吃，现在其实吃的人少了。以前什么干烧鲤鱼啊，什么黄河鲤鱼啊，这个也是可以吃，就是鲤鱼本身就腥，鲤鱼要比草鱼腥。一个大水缸循环泵冲就搞定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你们不要再为这点事儿是揪来揪去了，好吗？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个我就不再去看你们这些吵架的帖子了，没意思了。北美的亚洲鲤鱼什么都啊，什么不做成啊？为什么不做成动物饲料啥的？反正打成泥的话，就不存在刺儿的问题了。这个我不了解啊。这个其实你按道理说，把这个东西打碎了以后去处理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像中国也曾经有过这种这个泛滥，当时是水葫芦泛滥了啊。后来我们就是捞呗，捞完了以后把它打碎了，直接肥田就完事儿了，对吧？在咱们这儿什么资源都缺啊，没有哪个东西是富裕的。中国不养闲人啊，这个啊捞比较贵，那你就没办法了。河豚毒确实是摄入藻类啊，反正我是知道它吃什么东西，我原来以为是吃贝壳这种东西进去的，啊，这个淡水鱼啊有很高的安全风险，啊，这个是肯定的，淡水鱼肯定是有安全风险，淡水鱼什么寄生虫啊什么这一块都比较吓人。水果，哦，你们这个没完没了了，我就不再去念你们俩的这个内容了啊，油罐车就已经不允许监督了。对啊，你所有不允许监督的地方都会，成为腐败的温床。允许监督的，花3000万让你玩不起，再不行，那我们就用 mail in 什么这个，把不喜欢的候选人搞走，看看这个什么啊，这个。我觉得啊，只要允许监督，都有机会可以改进啊，他就有改进的机会。只要不允许监督，一定会越变越烂，就这么简单啊！你不用去说监督了会有什么问题，监督了就是一个变好的过程。权力寻租不是有和无的区别，而是多和少的区别。我觉得呢，也不能叫多和少，而是一个叫越来越好和越来越差的区别啊！所有没有监督的，只能越来越差。有监督的呢，会越来越好啊，就差在这儿。因为中华家的鱼有风骨，所以刺儿多啊。那可以，也可以这么讲吧，这没毛病啊。加拿大这个，我们这个所有就不，你们俩的我就不念了啊。这个你们等你们说，我吵完了啊，咱们再说别的。我想起老范说过，电动车的大厂如果出事儿了，一般是不会认错，而是默默的改 bug，但是感觉每年都曝光这些食品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就没有见到有关部门在默默的改 bug。我朋友说瘦肉精羊肉问题十几年前就曝光了，但是现在依然该添加的添加啊，这个他最后还是没有监督嘛。电动车呢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看，有些电动车厂是可以骂的。啊，比如说特斯拉啊，比如小米，你可以骂他啊，这个出了事儿了，他也不删视频啊，这种呢，你就可以相信他会慢慢的改好。有些电动车厂是不允许骂的啊，你只要骂他啊，说谁出事儿了，马上就删帖，然后告你诽谤，然后搞这些事儿，那这种呢，他就没有改好的机会啊。你比如比亚迪吧，在国内是绝对不允许骂的，但是出口的比亚迪啊，这个质量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国内的呢，这个反正不允许骂的，我都不信。这个你们俩还在这没完没了的啊！这个我就不再去看你们俩的这个，你们自己去吵去吧，不要在我这吵。这个洛杉矶环球影城基本上也是每个项目排1个小时以上的队，为什么北京会被大家当成话题？洛杉矶那个我还真去过啊，我觉得到不了1个小时，特别是好多这种相对比较就是比较小众的项目，就是没有那么大众项目，其实还是都是挺快的。因为洛杉矶环球影城，我大概去过3次，感觉还可以。北京那个我确实没去过啊，但是， 肯定是相对来说会，更挤一些啊。这个据说是北京这个要挤的人更多一些。哎，居然有一个是，我们要把这个是这个。把小扳手给它没收了，对，你们俩还在这折腾啊？这个是啊，清道夫，这些就清除不干净啊。清道夫确实是，但是现在呢，其实中国也在开始发生一些变化，就是特别是随着人口下降呢，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回流啊。甚至会有一些野生动物成灾的这种情况，像日本现在不就是熊吃人嘛，对吧？在日本有这个一点几亿人，甚至快2亿人的时候，绝对不会出现熊吃人这种故事，对吧？但是现在人少了，它就会出现这种事儿。中国呢，现在也开始逐渐的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不太喜欢看简中啊，在墙内待多了，容易这个戾气重啊，墙内互联网那种。高互动像坨屎的舆论导向啊，天然就是戾气的培养器啊，培养皿是这样的。这个好，你们还在讲这个事儿啊？不用按道理啊，欧美的河流在几次工业化时期高度污染，法律早在1920年、30年代开始就制定法律限制钓鱼了啊，这个烹饪和贩卖，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是现在咱们还经常看到他们在钓鱼嘛，很多欧美电影不都是钓鱼吗？哎，他钓鱼好像是在海里钓，我搞不太清楚啊。欧美钓鱼到底是一什么状态啊？这个你们还在吵这个事情。美国就是把鲤鱼打成饲料了啊，但是太多了抓不过来，美国人又各有不吃鲤鱼，这个还是可以变成饲料的吧。海鲈鱼会沿河上游啊，可以在淡水生活，不能繁殖，但是和市场里常见的淡水鲈鱼啊、加州鲈鱼都不一样，好吧，看来还是不同的鱼啊。现在四大亚洲鱼入侵美国啊，鳙鱼也就是胖头鱼、鲢鱼、青鱼、草鱼啊，北美的鱼也刺儿多了，好吧。那这些鱼都是可以吃的，在国内都吃得好好的。喜马拉雅卖了，早卖了，早都录过节目了，对吧？这个，只是现在刚刚完成审批啊。这一年之前，喜马拉雅的员工都已经到那边腾讯上班去了，该开除，该这个裁员早裁完了，对吧？现在只是刚刚通过审批而已。啊，这个好了。就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吧？没有其他内容的话，我们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啊。那我也准备去休息睡觉了啊。明天早上的节目还没传完啊，这个等待一会儿大家传完了会员节目就可以开始啊，会员朋友就可以开始看了啊。这个非会员朋友啊，普通朋友的话，就是明天早上8点半看明天早上的节目。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啊。以后呢，所有在我这儿吵架的啊，你们的评论就通通都。不念了啊，而且呢，这个以后我就把这个关掉啊，你们也看不到就完事儿了。你们愿意吵架，你们就自己在这个频道里头接着吵啊，我支持啊，把这事儿吵明白为止，挺好的啊，这个我就不念了。晚安，要去睡觉了啊，这个，对，你在日本比我还差1个小时，还早1个小时啊，你现在应该已经10点了啊，早点休息，挺好的。吵架就直接禁言吧，啊，这个不没必要啊，让他们自己在这吵没关系，我就把他们都跳过啊，不念他们的内容就好了。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金属。